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来到和平教会实习，在这边的学习的收获真的非常的多。那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你是我们生命中的大牧者，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早上来听见你的声音，成为我们前面道路的指引。恳求你在今天就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重新来思想，让我们不断的在你的当中得到更新。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啊、等我一下，太紧张了。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的讯息是神的翅膀。之前呢，我们在网络上呢看到一个非常流行的故事，是一只鸟保护它的孩子的故事哦。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但是我们再说一次哦。这是黄石公园，在1988年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森林大火。那次的森林大火非常的严重，所以等到整个火都扑灭之后呢，这个管理员就开始到处去巡视，看看到底整个损失的情况有多少。那在这巡视的过程当中呢，他突然看到了一个画面，让他非常的惊讶。在这个树下，枯树底下，有一只鸟非常的优雅的停在那里，可是它一动也不动。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这只鸟它不动也不动，但是这管理员却非常的好奇，就拿了棍子去动它这样子。结果没想到动了一下，在它的翅膀底下就咚咚咚咚跑出了三只小鸟。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个管理员他非常的讶异，他几乎讲不出话，因为那只母鸟的翅膀上其实有烧焦的痕迹。但是没有想到在这母鸟的翅膀的保护底下拯救了他的孩子的性命。我不知道在你们的想象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画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他的孩子。告诉你们哦，上帝也有翅膀。今天的经文呢，让我们看见说，上帝他要像老鹰一样，把以色列人背在背上，然后带他们回到上帝的面前。而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只要是听从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约，上帝就要使所有的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在台语叫做好，就是做我的宝贝，在台语版里面写是我的宝贝。然后全地都是上帝的，全部的人都要归为上帝祭司的国度，而且成为圣洁的国民。在这边翅膀在旧约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那可是真正跟上帝有直接关系的，今天我来介绍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在出埃及记，是上帝他要求摩西要打造一个约柜。好，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约柜上面就有两个基路伯，我们看到的是基路伯的翅膀。而在整个基路伯的这个连的底座，就是所谓的十人座，在这边我们看到基路伯必须要高张翅膀，然后遮掩十人座。而这个地方上帝却说，我要在那里和你们见面。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的是，上帝透过了基路伯的翅膀中间的十人座来跟人说话，来成为他同在的记号，是他的应许。但是我们看到更进一步的是，当这个约柜不管它出现在什么地方，只要是跟着以色列一起走的时候，这个约柜就代表了上帝不断地跟着以色列百姓，不管到什么地方去他都同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基路伯的翅膀代表的是上帝的显现临在，以及他应许同在。那在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另外一处在路德记里面，伯阿斯他就对路德说了这一句话，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的是，波阿斯他对上帝的认识就是，只要是来到上帝面前的子民都要得到他的保护。而路德他 她在过去跟着她的婆婆来到了以色列的环境当中，她过去是一个外邦的身份，而今却愿意投靠在以色列的神的下面，并且不管生活再怎么困苦，仍然愿意去帮助她的婆婆成为一个孝顺的媳妇。所以波阿斯相信像路德这样子的一个人也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他就用这句话祝福了路德。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波阿斯对上帝的认识，就是他是一个保护者。所以上帝的翅膀代表的是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在这边我们看到了用翅膀来比喻上帝的同在跟保护，就好像是父母亲把孩子保抱在怀里的那一份安全感。我们看见的是上帝他不忍心他的孩子受苦，当以色列在埃及受法老的一个虐待跟奴役的时候，只要以色列人呼求，他就行了十灾，然后让他们能够从过红海然后得到拯救。所以上帝他所给以色列百姓的是信实的言语，是真实的活的行动。上帝不是只是说说就算，他还真的有行动。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因为有好行为吗？还是以色列人有做了哪一些功劳？我想都不是，而是上帝他乐意施恩给人，这是他白白赏赐给人的。在这边上帝的翅膀你都要再进一步看哦，上帝说他要把以色列人飞在翅膀上，好像这只老鹰，然后飞在他的翅膀上归向他。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的翅膀它具有方向，它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而这个清楚的目标就是要把所有以色列人带回来成为他的孩子，而且跟他建立亲密的父子关系。所以在这个方向上我们看到上帝他真的用行动跟话语来帮助以色列人有三种不同阶段的训练。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呢，上帝说我要你们做属我的子民，在这个地方他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而第二个是你们要听从我的律法跟命令，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说凡是遵守我命令遵守我话语的人都要将你们带回来成为我的子民。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生活上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呢？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哦，只是有没有做而已，对不对？就是我们必须透过灵修生活来成为上帝的宝贝。那这个灵修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跟上帝单独面对面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要为自己安排一个神圣的空间，然后和上帝面对面说话。所以这当中我们就要读经跟祷告。我相信当我们想要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透过跟他说话，透过听他的故事，我们才会认识他。所以相同的，做父母的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跟自己说话的时间越来越少，就会突然发现好像跟自己的孩子越来越疏远，甚至越来越不认识我们自己的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是一个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跟上帝对话的时间越来越少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少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不明白到底上帝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旨意。所以在这里我想要邀请大家能够建立一个正常的然后规律的灵修生活，来跟上帝单独的面对面。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困惑，他过去带领以色列人，他今天也带领我们。那你的法老是谁？你的埃及地在哪里？上帝他都知道，但是只要你愿意跟他祷告，他必定指示你的道路。好，第二个阶段我们看见上帝要训练我以色列人成为他圣洁的国民。在这里我们看见圣洁 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跟其他外邦最大差异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是圣洁，所以他要他的百姓也都圣洁。那在这个地方，因为以色列他们的环境就生活在列邦之中，而在这个列邦之 在外邦之中，他们所过的是崇拜偶像的生活。当然上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更不容许有破口产生在以色列跟上帝的之间。所以上帝开始制定了许多的律法，变成是一种保护的方式，要帮助以色列人清楚知道界限在哪里。在这样一个安全的范围内，上帝的保护永远同在。所以上帝要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品格，是为了与他相遇。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上帝在这里要求以色列人做圣洁的国民，其实就是要让他们的生活分别出来之后，可以在外邦当中成为他的见证。在这里我想问问看大家，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在家里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是不是在学校啊，或者是工作场所，或者是在我们所碰到的，或者是我们各个场合，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见证？我们是不是只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当我们进到教会的时候，我是用上帝的标准，可是当我离开教会的时候，我就改用社会的标准，改用世界的标准。我们是这样子在分别我们自己的生活吗？其实上帝他要我们的分别是连续一个礼拜七天都在他的律法当中的一个分别。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说，当我进到社会的时候，我仍然是用上帝的标准来作为我选择决定的结果？在这里想要再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一起彼此鼓励，当我们进到社会，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在平常的生活彼此的帮助，是不是能够在生活当中成为我们周围的人的见证？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三个阶段，上帝要带领他的以色列百姓进入一个祭司的国度。好，这个时候要来考试哦。在几个礼拜以前呢，牧师曾经用祭司这样子的一个职分来跟我们分享，祭司有七重的职分哦。好，来看一下图好了。第一个，同祭坛，这代表祭司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了要献祭。第二个是洗濯盆的服饰，代表着祭司进到圣殿之前一定要手脚干净，要洗干净才能够进圣殿服饰，做一个圣洁的服饰。第三个，金灯台，意思是上帝的光要永远的照亮。好，第四个要不要猜一猜？哦，那是第五个，有答对一个。好，金香坛。好，我们看到金香坛，它代表上升的烟是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好，接下去就是陈设饼，对，陈设饼代表上帝的供应永远不会断绝。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很重要的，就是祭司有个非常重要的职分，就是要赎罪的服事。这个赎罪的服事是为了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恢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在第七重的职分当中，就接续着是一个祝福的职分。这个祝福的职分是除了让人恢复跟上帝的关系之外，他还要能够让人把上帝的祝福带回家。好，那这个是祭司的职分。可是上帝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却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那这个祭司的国度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代表的是原本上帝拣选以色列的时候，是要全体的以色列百姓都成为他的一个见证，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必须成为外邦人的信仰的模范，让外邦一起来认识神。可是他们却害怕，他 他们不敢领受，不敢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反而让上帝只拣选了其中的亚伦的后裔成为利未人的支派。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仅失去了服侍的机会，他们反而还要变成被人服侍的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上帝在拣选的过程当中是为了要让人能够来服侍他自己，可是另外有一方面，他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变成一个见证，让世上的其他的人看到了我们的时候都能够一起来回转的时候，这个服侍就变成了是我们对人的服侍。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训练我们，不仅是服侍他自己，还要我们服侍众人。所以成为一个祭司，并不是单纯的只接受上帝的恩典，还是要成为上帝的同工。那你愿意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教练吗？让他来训练你成为他的同工吗？我们一起可以思考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付出一些时间，或者是付出我们的关心，或者是运用我们的恩赐，把这一切都成为上帝要祝福人的管道，让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服事，能够使人看见我们的神，看见他是大而可畏的神，而将人领到神的面前来。在这个地方，我要邀请各位，而且鼓励我们各位，能够在被上帝训练的过程当中，愿意去接受服事的机会，千万不要失去这样子的机会。好，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三个阶段的训练。我们看到，这是上帝要成为我们的父母亲，他对我们的训练是从做他的宝贝开始，然后成为他的见证，最后还要成为他的同工。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原来上帝的翅膀有一个父母的形象在这里，张开的翅膀就像张开的双手一样，我们就好像看到一幅图画，父母亲把孩子宝宝在怀里的那种安全。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用他自己的画笔画出了恩典的同在，画出了保护的形象，他帮助我们在属灵的成长过程当中可以不断的来成长，被他训练。那今天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也一起来学习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然后来看看在我们的身旁是不是有比我们更加软弱的弟兄姐妹，而让我们一起参与在上帝的服事当中。而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可以用哪三种方式来回应上帝给我们这三个阶段的训练。第一个，属神的子民，就是我们能够先把我们这些信仰上比较软弱的孩子，或者是未信主的朋友，或者是刚洗礼的朋友，都能够让他们与我们建立一个亲密信任的关系，然后提供他们安全感，使他们愿意对我们倾诉，而我们聆听他们的需要。而最后，我们用上帝的话语鼓励他们，帮助他们不断持守在真理当中，并且为他们祷告，也让他们学会如何透过祷告来连接跟上帝的关系，让他们真的有上帝的生命在他们身上作为记号。第二个，我们可以训练他们，建造他们成为上帝的见证。首先，我们必须要帮助他们去分别什么是神他所喜悦的事，让我们的这群属灵的孩子们，他们在生活当中面对了许多的困惑，还有许多的挑战的时候，他们怎么去分辨，他们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应对，他们有没有办法勇敢的就说，我用真理来做正确的选择，而不是用社会的标准，不是用人的眼光。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陪他们一起活出基督的生命跟见证。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第三个回应，就是我们要帮助他们参与同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能够先去观察我们这些属灵的孩子，他们是不是有哪一些恩赐，然后他们适合参与哪一些服事，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运用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能力去规划事工，甚至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信任他们，就放手让他们去做，培养他们在事工上面负责任的态度。 让他们一起参与在教会的事工里面，然后一起服侍上帝，也一起服侍人。透过这三个方式，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求上帝帮助我们有他的样式，来成为一个属灵父母的形象，能够保护我们的属灵孩子如同宝贝，能够建造他们的生命如同生命的见证，最后还能够鼓励他们成为我们的同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翅膀是父母的形象，而我们回应上帝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学习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亲？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开始可以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尝试着也来照顾比我们在信仰上更软弱的这种弟兄姐妹？当我来到教会实习的时候，我首先遇到的就是60周年庆。我看到了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参与这个服事，不管是什么团契，我看到弟兄姐妹来的时候，那个服事不是沉重的心情，而是喜乐的笑容。这样子的画面在我的心中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印象。接着我就到了儿童主日学，参与了儿童爱玩圣诞夜的一个服事，在圣诞节，在那里我跟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同工，跟学生同工，甚至还有学青，还有妇女团契，还有许多关心这个活动的弟兄姐妹都一起来参与。在这里面我看到主日学的老师，他们平常是准备很多的教案，然后非常认真的教导学生，然后帮他们建立价值观，信仰的价值观。可是当他们接到这样子一个爱玩圣诞夜的企划活动的时候，他们过去从来没有经验，他们过去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型的晚会，他们有担心，他们有害怕，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到。可是在我们一起祷告的过程当中，他们被激励了，上帝的爱帮助他们去看见，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只要付出一点点，我们可以帮这个社区带来一个不同的夜晚，而他们就这样摆上了。所以弟兄姐妹共同在这边参与的服事当中，我看到了大家持守在神面前的这份信心和爱心。接下来我参与了少年团契的一个服事，在这里面我看到许多非常爱这些少年的这些辅导，他们常常为他们祷告，他们常常的开会，然后有什么样的事工要怎么样帮助他们。在这里面我还曾经参与在少年团契当中一次非常盛大的福音茶会。在这个福音茶会当中，我发现我们的少契实在是非常的有创造力，而且他们的态度非常的认真负责。当我们这个活动开始企划的时候，每一次的开会他们就非常认真的讨论，而且非常认真的祷告。尤其是要去邀请同学来参与的时候，他们会担心，我这样邀请他们真的会来吗？我们就不断的祷告。当那一天真的到的时候，我们看见有的少年他们带三个朋友，有的带四个朋友，有的带两个朋友。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照着我们的信心来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在这里我看到了整个服事是非常的美丽。而当我现在在社青团契这个月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社青非常有活力哦，只要教会的各种事工几乎都看得见，他们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在那边爬树，在那边架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看到社青投入在教会的服事是一种全然的委身，这样子一个服事的态度也不断的激励我自己。最后我看见了我们的背后有一群默默在付出的长职，他们不断的为整个教会的发展在祷告，他们不断的在各种事工当中默默的支持，用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且我还看到三位牧者在他们的属灵的一个带领下，用上帝的话语喂养弟兄姐妹，用上帝的爱心关怀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整个教会里面的发展是一个生命建造的过程，我的心真的非常的感动。所以我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画面， 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张图是前两个礼拜之前刚完成。在这里我分成三个区块，第一个区块是篱笆以下，第二个区块是这个教堂的部分，第三个区块是属于鸽子的部分。我不知道这个图大家会不会有印象是在什么地方。我在祷告的当中，我非常的清楚知道，上帝的爱就像是翅膀，要覆盖整个教会，要保护我们的整个教会能够在他的爱的带领下面不断的在生命当中更新来归向他。那在这里我深深的感受到，在围墙的外面有一个黑暗的世界，在世界里面的人，他们找不到方向，他们的生命意义仍然不断的在寻求，可是他们能够寻求的却不是真实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的心里面感受到围墙外面跟围墙里面的生活跟世界居然有这么大的差异，而他们就像是一群枯藤一样在外面不断的攀爬，但是生命却没有活水。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因为有上帝的光照，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生活上活出基督的见证，让我们的心愿意敞开去接纳各种不同阶段不同阶层的人，而让我们在生活上在社会上都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上帝的孩子。就好像是窗户还有门所透出来的光一样，当这些光照到这些枯掉的藤的时候，这些藤就要突然活了起来，开始长出嫩芽。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感受到整个教会是不断成长，有充满了上帝活力的教会。可是这个成长的教会会有上帝的信任，而把许许多多的人天天加给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教会就要重盖了，因为教会将来就没有办法再容纳这么多弟兄姐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预备好承接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委托，照顾这么多要挤进来的这些未信主的人吗？我们准备好了吗？上帝他不断地发出一个信号，他说我要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在这里他不断地去肯定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是他的孩子，而他要怜悯我们这一群在服侍他的孩子。而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回儿女，儿女的心转回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已经将他的应许放在我们当中，他差遣了先知以利亚，预表了耶稣基督早就在我们当中成就了救赎的这个记号，而我们早就已经成为他的儿女。可是这个不够，上帝要的是全地都是他的，上帝要的是在我们围墙外面的这一群找不到方向的这一群人，他们都可以进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一起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你们是否也预备好让自己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亲，一起来帮助需要的、信仰上软弱的，或者是还没有认识他的这一切的人，都要一起来跟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你是不是也愿意张开你的双臂，就好像翅膀一样，来抱抱这一群需要的人，把他们背在背上。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没有关系。在上一堂华语堂的时候有三张照片。第一张照片是我们复活节的刚洗礼弟兄姐妹的照片。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陆陆续续都一直有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那还有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照片。还有一张是我们青少年的照片。对。谢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其实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可以就看看我们四周是不是这些刚受洗的姐妹弟兄都还在我们的当中，是不是这群孩子都坐在我们的里面， 是不是这群少年人，还有我们的学青，还有我们的社青，当我们都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感受到他们有他们生命中的挣扎，有他们的困惑，但是他们却找不到路？你是不是愿意来回应上帝说，我就试着来学习上帝的模样，也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亲来帮助他们？让我们用这一首诗歌一起来回应上帝，让我们的敬拜团先带领我们唱一次。上帝他喜悦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但是这样子真的是不够，还要全地都归向他。你是不是也愿意跟上帝一起同工，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回到他面前？
当我看不到生命的改变，我只有看见呼求声。当我看不到生命的改变，我只有专心仰望你，主啊，我主，赐下生命的奇迹，一个更新生命的祭坛，赐下生命的奇迹，一个回转奉献的祭坛。主啊，挽回你的儿女，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赐下更好的生命，父亲生所爱的儿女。
让我们一起请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
将生命的改变，我只想全心呼求神。当我看不到生命的改变，我只有专心仰望你，主啊，哦，我主，赐下生命的奇迹，一个更新生命的祭坛，赐下生命的奇迹，一个回转奉献的祭坛。主啊，挽回你的儿女，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赐下更好的生命，复兴神所爱的儿女。当我听到生命的改变，我身上全新的赞美，我将看到生命的改变，我愿意专心等候你，主啊，哦，我主，赐下生命的奇迹，一个更新生命的祭坛，赐下生命的奇迹，一个回转奉献的祭坛。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赐下更好的生命，父亲生所爱的
个时刻，你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感谢你，你过去保护以色列人，你今天保护我，如同一个父亲张开翅膀，将我飞在翅膀上，将我带回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孩子。你是不是也愿意在这个时候跟上帝立约说，让我也有这样子一个属天的祝福的机会，来陪伴更多在信仰上软弱的这些弟兄姐妹，陪伴这些在信仰上软弱的孩子，一起回到上帝的面前。在这个时刻，你可以开口跟上帝求说，求上帝你给我一个服事的职分，让我知道我站在什么位置服事是你所喜悦的，让我可以成为一个生命的建造者，去保护这一群在信仰上面软弱的孩子。让我们开口向神求。享受主你同在的喜乐，你同在的保护，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加灌我们力量，不断地帮助我们去克服面对所有生命中的问题。但是主也求你激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产生这样的负担，说主啊，凡是你这样加给我们的人，加给我们的属灵的孩子，让我有这样的信心来陪伴他们一生一世走在你的道路当中。恳求我们的父神在这个时刻不断地激动我们，也将这样一个父亲的形象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学习主耶稣，让我们学习他，让我们在今天回到家的时候，我们要说我们今天的生命被改变， 而我们要看到我们世间上所有的人都要一起改变，转回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他的孩子。愿上帝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从现在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